为样本，好完整的复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拆解 IP 轴商业模式的一个核心壁垒，并且结合海内外二次元的市场空间，对标梳理国内具备相似发展潜力的一个上市公司，为大家提供 IP 衍生品赛道的一个配置思路。那么开篇我先分享一下我们的这篇报告的核心的结论。当下二次元产业全球化的一个红利是在持续兑现的，像海外市场规模其实已经超越了日本本土。那万代南梦宫的话，依靠400余个长效的 IP 去搭建了全产业链的一个运营体系，并且通过游戏、玩具、动画、线下游乐多渠道去同步的变现，也是全球 IP 工业化运营的一个标杆。那国内的话是拥有这种优质 IP 的储备，成熟衍生品开发能力，完善渠道布局的一个企业，我们觉得能够复制这个其成长路径，因此具备长期估值提升的一个空间。我们先从产业整体的环境切入，分日本本土和全球海外这个两块来看这个市场的变化。从日本本土来看，二次元的完整产业链已经成熟，覆盖动画、漫画、游戏、周边、线下游乐的这个全赛道，那产业的根基是十分稳固的。在竞争格局方面的话，万代南梦宫整体的一个市占率是 20% 的一个水平，也是稳居行业的第一，那大幅领先这个角川集团、集英社等，整体的这个龙头优势还是难以去撼动的。再看海外市场的话，这几年最关键的一个拐点其实是2023年日本动画这个它这个收入占比首次突破 50% 这么一个时间节点。那海外这个规模正式也是超过了本土，像全球 Z 时代消费需求持续释放。那以国内的市场为例，像我国的这个泛二次元用户规模也是突破了5亿，其中这个 Z 时代的一个群体占比也是高达 95%， 消费的意愿也是在持续的向上行。那国内的市场结构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转变，过去单一内容驱动的模式其实逐步升级为内容加衍生品的双向驱动，像衍生品的一个收入占比持续提升，其实是和这个万代南梦宫它依靠这个衍生品实现盈利的发展路径是高度契合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行业增长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区域，像全球化、衍生品化是两大长期的核心趋势。那具备 IP 全链路开发能力的一个企业，我们觉得才能够去充分享受到这个行业增长的一个红利。那聊完这个行业，我们把视角聚焦到万代南梦宫本身，那先简单梳理一下这个企业的发展脉络，然后再拆分一下这个公司的核心业务。公司它前身是分为万代和南梦宫两大主体的。万代的话，它是深耕玩具 IP， 像1980年推出高达系列也是奠定了行业的地位。那么南梦宫的话，它是主打游戏赛道，诞生了像吃豆人、铁拳等经典游戏 IP。 那2005年的时候，两家企业也是完成了合并，正式确立了这个以 IP 轴为核心的经营战略，所有的业务其实都是围绕 IP 进行多维度的开发，打通内容啊、产品啊，包括像线下的全部的一个环节。那22年的时候，公司也是完成了内部业务的重组，划分为这个四大的独立板块。24年整体的一个营收也是突破了10000亿日元，业绩的一个增长稳定性是非常突出的。那四大板块我们逐一的说明一下，第一个话是这个数字业务，也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板块，那和玩具业务合计贡献公司超过了 80% 的一个营收，是公司业务的基本盘。像公司手握龙珠啊、海贼王等这种长线游戏的 IP， 整体的这个欧美市场的销量占比也是极高的，这个海外的拓展空间也是比较充足。那像第二的话就是玩具爱好的一个业务，也是公司核心现金流的来源。24年财年的时候，这个营收占比是占到了总营收的近五成吧。细分的赛道，这个龙头地位也是比较显著的。那卡牌业务24年的一个市占率也是由6%提升到13%，增长的弹性也是比较突出。那像高达、龙珠两大顶级 IP， 当年的收入也是均超过了1400亿日元，整体的生命周期也是长达了数十年。第三就是 IP 制造单元，也是负责动画制作、音乐版权的运营。像23年和网易云音乐达成了这个音乐的这个 IP 合作，也是稳定供给优质动画内容，为玩具游戏去持续输送全新的 IP 素材，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内容供给闭环。那第四的话也是线下的一个游乐业务，包含主题乐园啊、街机设备的一个运营。板块的一个占比是在逐年的一个提升，像线下的场景它能够去沉淀粉丝，从而平滑线上业务的一个周期波动。 那我们第三部分的话，将这个聚焦于公司的核心竞争壁垒。我们认为IP 的全链路协同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也是公司能够去穿越行业周期的一个核心原因。像第一层的话，这种海量长效的 IP 矩阵也是构建了资源的壁垒。那公司也是手握超过了400余个这个储备的 IP， 那其中20余个顶级的 IP 能够持续的去贡献稳定的收入，那核心 IP 的整体收入占比其实是超过60%的，像高达也是运营超过45年，然后龙珠的话也是运营40余年，整体 IP 的生命周期其实是远超于行业平均的水平的，那么在这个跨地域方面的表现呢，像奥特曼它其实在中国市场的收入规模是日本本土的一个3倍。像龙珠它在欧美游戏的一个销量占比能够达到 90%， 所以其实单个 IP 它能够去实现跨地域跨代的一个持续变现，那长期的一个现金流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第二层的话就是 IP 轴一体化协同的一个模式，去打造差异化的运营壁垒。其实绝大多数文娱企业它不只做这个游戏或者说只做玩具，但是万代的话呢，它也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它是先通过动画去完成内容的孵化，然后再通过手游啊、主机游戏啊去扩大受众，同步落地模型啊、卡牌、服饰等衍生品。那最后是依托线下的乐园、快闪店去沉淀这个粉丝，那么再反向孵化全新的一个 IP。那这个一套的 IP 其实可以分摊研发、宣发呀各种成本嘛，也是大幅的一个提升整体投资的回报率。像卡牌它业务近年的一个高速增长，其实就是这套协同模式最直观的一个成果。那第三的话呢，就是全球化渠道的一个布局，从而能够去打开长期增长的天花板。像21年，公司海外的一个收入占比是仅有18.6%这样一个水平。那24年的时候是提升到了27.6%。那公司也是预计这个远期来看的话，海内外的一个营收能够5-5分。像亚洲它作为基本盘能够稳步的增长，那欧美游戏的这个市场能够去持续的放量，同时的话呢，它也是针对了中国市场推出像这个哪吒联名限定高达等本土化的一个产品，去适配本地消费的一个偏好。我们觉得这个整体海外的增长曲线还是长期向上的。第四部分的话就是中长期的一个增长的催化，那数字化和全球化我们觉得是双线并行的。那公司后续的一个增长看点还是非常清晰，主要是分成三大方向，第一个是重磅游戏的集中上线，数字的业务也是释放弹性，像在25到27年，其实公司也预计会密集推出多款的新作，像这个艾尔达法环的 DLC、小小梦魇3等等，我们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下的话，欧美游戏这边的一个收入也是有望持续的去抬升。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布局这个 IP 元宇宙，去开辟第二增长曲线。那公司的话也是推出了这个中期的一个规划，然后计划也是投入这个150亿日元去搭建 IP 元宇宙粉丝社区，然后推出数字卡牌啊、这个虚拟周边等线上的产品，去挖掘整体 Z 时代线上的一个这个付费的潜力。那第三的话就是持续推进全球本土化的一个运营，像针对东南亚、欧美推出适配当地的限定衍生品，持续的去扩建线下高达主题的门店，同步优化海外供应链的体系，去降低它的这个出口的成本，支撑这个海外的一个收入的话，逐渐跟这个日本本土的话是一个5-5开的一个目标。那我们最后就是复盘完整体万代南梦宫成熟的一个范式之后呢，我们落地到 A 股、港股的相关标的。参考万代它依赖 IP 储备全品类的一个衍生品完善的渠道去实现成长的一个发展逻辑，我们是优先推荐两大核心龙头，第一个是这个拼搭角色类玩具龙头 Bluecore， 第二个的话呢是文具的 IP 龙头晨光。最后的话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本篇这个深度的核心的逻辑。像行业增长它其实是这个潮玩行业的增长是由海外包括像这个衍生品的一个双轮的驱动，像具备长效的 IP 储备、多品类迭代能力、线上线下全域渠道布局的一个企业能够持续兑现业绩增量，我觉得长期也是具备这个估值上修的一个空间。 最后是我们的一个风险提示，在关注这个成长机会的同时，我们也觉得几个风险需要持续去跟踪啊。第一个是行业的竞争也是持续加剧，像国内外的玩家的话，也是同步加码 IP 衍生品赛道，有可能去分流用户。那第二的话就是 IP 生命周期存在波动，像老的 IP 的话，它有热度下滑，新的 IP 孵化进度不及预期，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公司的业绩。那第三的话呢，像塑料啊、布料啊这种原材料价格的一个上升，可能会压制玩具板块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水平。那么以上就是本次万代南梦沟专题的一个全部内容。我们简单做个小结，就是全球的二次元行业全球化啊，包括衍生品化的一个趋势还是非常明确的。那万代南梦沟的话，它也是依托 IP 轴全产业链模式，兼具稳定的现金流和中长期增长的一个弹性，也是 IP 工业化运营的标杆。我们觉得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其实研究下来对国内的 IP 玩具文创的一个企业也是具备较强的参考的价值。那么今天的分享也是到此结束了，就是欢迎各位投资者后续联系我们团队进入这个轻工行业的一个深入交流。那也是感谢大家的一个聆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